30 minutes Mandarin program, VFS, Genesis and Science, number 4.
良友圣经学院。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为您预备的学习课程。今天我们邀请了美国惠敦大学生物教授潘伯涛博士，主讲《创世纪与科学》。潘博士拥有纽约州立大学生物学博士学位及惠敦研究院神学硕士学位，现任惠敦大学生物学教授。他相信圣经是信徒生活及信仰之最高权威。潘博士著有不少关于科学和基督教信仰方面的专论，并常有专题讲授。好，现在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来谈论一下创世纪第一到第三章，中间好像有两个不同的创造的记载。在第一课里面我们谈到这个圣经文献理论，他们说第一章到第二章里面讲到两个不同的神的名称，他们说就是不同的文献。我们已经批评过他们的理论，那个是因为这两段里面记载有不同的中心思想，所以才有两个不同的记载。在上文里面我们也提到有一个创世纪第一章到十一章的一个统一的这个文体对称的一个结构，所以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创世纪的前三章怎么样记载宇宙的来源，好像有两个不同的中心思想。我们要称呼这两个创造的记载为两个的名板。为什么我用这个名字名板来形容呢？原来这个是写创世纪时代一些中东的文学一个很通用的一个技巧。我们相信这个技巧也被圣经的作者用来写创世纪。这个明版的意思也是很中立的，没有说影响创世纪上面的题材的讨论。他的意思就是说有两段不同的记载，他们的中心思想很可能是彼此的补充的。我们来看看，实际来讲从第一章第二节到第二章第四节哪里的创造的记载，你要是小心看的话，就是以上帝为中心以神为中心的一个创造的记载。所以前面讲到这个是 Elohim， 用一神神这个字来形容神，就是神是向全世界的人来启示他是创造主。但是从第二章第四节到第三章二十四节我们叫创世的第二个明板，那里就讲到神创造的精华这个人的问题，他的中心思想是以人为中心，特别讲到人的被造跟人的堕落。所以你们看见第一个创造的明板以神为神创造的中心，第二个创造的明白第二章四节到三章二十四节是以人为神创造的精华，但是人却堕落了。所以也可以看见这两个明白的创造的记载是以不同的中心思想来表达的。下面我们来分享一下究竟创世纪这个文体是怎么样的分析。第一，究竟创世纪这前几章的记载，这两个创造的记载，究竟它是一个散文呢，还是诗章？这两项这个散文跟诗章的这样的题材，是过分的简化。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我们不能在这段经文里面找到希伯来诗章的原律，因为这个里面所讲的东西，我们要小心的来注意文句的旋律。要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会留意到不小的这些字句啊，没有真的有诗章那样的题材。有人在创世纪第一章用它里面一个字一个字说神看这些是好的来说，这个是诗章这个文体的一个的惊叹号。很多学姐会联想到这个赞美诗的文体可以说这个神看这个是好的，好像一个惊叹的句号但是有一位很有观察力的经家 他很中肯的概论于创世纪第一章里面说，他说文体中的重复的句子跟句子之间的正末与诗章的题材实在很接近，但是对于答案的最最熟却是属于散文体。所以根据这样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认为创世纪第一章是一种合并的文体，它是一种描述文章，也同时可以说是一个分类的文章，好像这个祭司跟就是博士他们在比萨写出来一个程序表。文在创世纪里面讲到神的显现，第一创世纪第一章二节，那里神的显现，而且也看见其他民族的宇宙观，他的是针对中东很多多神教的背景来讲，神是唯一的这个创造主，他好像跟诗歌有很多接近的地方，但是他真正的文体是应该是一个散文体。这个作者很精心仔细的为这个经文设计，经文的数学后面隐藏了好多象征的数字，尤其这个七天的创造，而且第一章里面出现了十次神说这样的句，在这个十个句子里面有三个句子是与人类有关系的，其余的七句神说就是说只是有关于其他的受造物，这十个神说的句子都是创造的命令，其中所用的动词要有，这个要有这个动词用了三次，都是形容天空中的受造物，其余七个不同的动词就用在地上其余一切的受造物。然后这个造出这个动词也出现了十次，与过从其类这个句子一样，在原文里面也有三个诸佛，然后造出这个 create 这个动词在叙述里面这三个重点里面都出现，第一章二十一节、二十五节、第二十七节，第三次的出现却重复了三次。除此以外，我们还读到在结尾的句子里面是就这样成了，一共七次，有人就以这样的句子为文中很重要的一个结构，还有七次这样说神看作是好的，跟七次神再说，所以这许多七的结构与七天的创造是不是有关系呢？实际上来讲，有人说创世纪的记句有很多不同七的结构，所以我们发现创世纪不是一个很像平铺直熟的一个普通的，而且是一个很有深入研究的一个作者的一个产品。第二点我们来讨论一下，就是创世纪不是其他古代中东创造神话的一个改编。我们在上面已经提过，有人说创造的故事是希伯来民族将其他巴比伦的创造故事改编过来。神究竟是怎么样向圣经的作者启示这些创造的经文呢？有人说是抄袭其他的创造的神话，以希伯来民族一神论的眼光来加以改编。但是我们要在这里批评一下，不单只是用其他他们不同的地方来做一个比较，我们这里要注重是创世纪的文体，要是这个理论是成立的话，它是忽略了创世纪文体的四节的完整，他们的根据乃是一些不完整的好像相似的地方，但是忽略了很强烈的对比。上面已经提过，这个海德是一个出名的希伯来文学家，也是一个中东的一个历史家，他在一本著名的作品里面说，从这些不同点，创世纪跟中东神话的不同点看来，创世纪与巴比伦文献的相似的地方就好像在星星在太阳出现的时候失去光芒一样的褪色。那么另外一种的说法，要是创世纪不是抄袭其他的中东的神话这样的改编过来的话，另外一种的说法就是创世纪的记载是希伯来民族世代商权的启示，可能一直是追溯到始祖亚当，然后在摩西的笔下才存留下来。 但是创世纪的文体来比较的话，我们觉得这种的说法也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往往经过经年累月的口传的这结果，往往在这么多历史上面的改变，这样久的流传，到了摩西的时候大部分已经改变了，那么它的真实性是一个值得怀疑的一个问题。而且这个文章中间的题材也好像没有说摩西是根据一种的口传的传统来记载，所以我们究竟要分析一下创世纪这个题材，我们应该用怎么样的态度呢？下面我们会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我们休息以后再讨论。
弟兄姐妹，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为您播出的《创世纪与科学》，由潘伯涛博士主讲。潘博士也为您准备了这个课程的讲义大纲，欢迎弟兄姐妹来信索取。好，现在请大家继续听讲。
我们要采取研究创世纪的文体讨论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应该要注重两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创世纪的文体是有物质上跟精神上的意义，第二，创世纪的文体是有历史上跟属灵上的教训。从这两个角度来分析的话，我们会看见在创世纪里面的记载是有很有分量。我们从约翰所写的启示录中间文章可以看见这个神向约翰所启示的意象，与他写下来这个启示录上面很多很多的文章是有一个很大的文学上面的结构。我们不能用启示录的文体来跟创世纪来比较，创世纪的结构与圣经中的智慧文学有一点相像，我们可以采取最谨慎的态度来假设神以启示智慧文学作者的方式来启示摩西，不是超过他的思想，乃是引用跟领导他的意念，就好像智慧文学诗篇箴言传道书一样，这位智慧的神学家给我们一个很深入的而且很浓缩的一个知识，对神所完成的创造有深度的默想。我们需不需要提醒自己，摩西是学了埃及人的一切的学问，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一个哲学家跟文学家，他能够有神圣灵的充满，得到神的智慧的灵，在生命记第34章第9节也就记载他有这样的力量，也能够使智慧的灵也充满被他所按手的约书亚身上。很奇怪的地方就是常常引我们去深入思想的乃是在第二个明版，就是创世纪第2章第4节到第3章24节那里，作者的智慧文学与第一个明版有显著跟外貌跟文气上面的分别。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形容这两个不同的地方呢？在读者脑海中我们可以看清楚，神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人，我们可以看见他以尘土造人，然后当天吹了凉风的时候，神在伊甸园中间行走，看见了犯罪的亚当跟夏娃，又责备他们，也用皮子跟他们做衣服，什么使他们可以脱去用叶子编成的裙子这样的羞耻，然后也看见在伊甸园里面一条狡猾的蛇在这个奇花异草中间向人说话，在这些桃花里面你好像以为自己好放在一个没有时间跟空间的民间小说跟超乎艺术性的全词故事里面。所以创世纪的第二个名版比第一个名版更接近流行各国的神话，这些神话都说话说从前又是某某人某某事情某某地方发生，然后就引进这个神圣的这个陶像， 然后在男人的肋骨里面造出一个女人，然后有一个生命树跟分别善恶的树跟一个狡猾的蛇，这个神话的结构。那么是不是我们要以神话一样的分析来分析创世纪？但是我们要晓得，我们在下面会强势的分析神话跟历史的分别。在这里我们只是简单的来将创世纪的文体做一个分析。创世纪的作者可能是套用了当时古代的传统，但是他里面所讲的东西，根据一个学者的讲，他说这表达根本不像是一位过时的叙述文学家无知，而实在是一种高贵的而且成熟的思想所流露出来的公正跟书直的记载。上面我们一提到这个文体的结构，这个对称的结构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虽然第二个明版的叙述没有第一个明版那里那么的有这个一部按部奏班的记载，但是第二个明版里面是建立了一个整个人类犯罪的一个高潮。他形容女人跟蛇中间的关系，乃是一个心理学家手下的一个杰作，好像堕落以后的叙述一样，是很中肯的，而且里面有很深入的属灵的意义，我们在上面也会强势的讨论。文章中间神学的意思很丰富，使人呢很自然的就联想到作者故意以客观的字句来描述。我们上面也会继续强势的来跟大家分析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三章的神学意思，特别是其中分别善恶树乃是整本圣经这个中心的思想，只有在圣经里面才找到分别善恶这个树跟吃它果子以后的后果这样的记载。整个文章这个文气跟神话的记载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创世纪这两段的创造的记载里面，特别有物质上跟精神上的意义。我们相信有亚当跟夏娃其人，他们真正的在历史上堕落了，他们是背叛了神。早期的教父奥古斯丁，他是在第五世纪生讲了一个神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他这样说，在讨论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三章有三种不同的立场。第一种单单注重物质的立场来解释诺言，第二种是从灵异的角度来研究，第三种是综合上述两种的看法，以物质的立场跟属灵的立场一同来解释。那么我自己个人的看法就是我们采取第三种。我相信我们今天也跟奥古斯丁一样，也有同样的注重属灵跟物质上面的重要性。教会传统的立场都是以字面来解释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三章，除了后面在十六世纪的时候有人提倡说应该以比喻的方式来解释女人是从男人的肋骨中间造出来，也曾经说神对蛇的刑罚不应该照字面来解释。但是我们要小心的看，就是究竟解释比喻有没有失去创世纪里面这个中心思想。我们相信字面上面的解释跟比喻上面的解释，他们每一样都有他们的好处，但是我们应该有一个完整的态度来小心的分析。要是字面上的解释，我们可以解释创世纪第三章第二十一节神为亚当跟妻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要是我完全字面的解释说，那么神他有的手他可以编衣服，所以用这个动物的羊毛来替亚当夏娃造一个毛衣，相信这个不是圣经里面的中心思想。我们也要在某种的程度里面来承认圣经里面这个寓意一些象征词句的存在，所以我们相信创世纪里面有它重要的历史上面物质上面的根据，就是亚当夏娃有其人存在。但是我们也要看清楚里面的 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个更超脱的意义，就是亚当夏娃犯罪背叛神这样的重点。所以我们要注意一点很重要的立场，就是只有完全字面上或者是完全是灵异上的解经的选择才是没有根据的。象征的文体的存在是不能够否认，但是我们要接受创世纪的书是有时间性更有地区性的。时间性就是这个在历史上面有某一个人亚当跟夏娃他们犯罪，时间性就是在历史上在某一个时间，我们不晓得在 哪一个时间有这两个人在历史上他们真的犯了罪了。所以用象征的文体的成分并不代表整体也是用象征性的解释。还说强调字面上的解经的学者也不能强求所有字句的字面化，因为创世纪里面实在是有很多不同的题材的合在一起，有些地方可以跟新约里面的比较来做一个分析。譬如在马太福音21:33-41，那里耶稣以一个恶的缘故的比喻来解释以色列的历史，而且跟旧约里面以斯帖书用很多的象征性的比喻来表达神对以色列的审判。譬如在以斯帖书16，他用淫妇来比喻耶路撒冷。以斯帖书22，他却讲到耶路撒冷因为他的过犯流人的血拜偶像行淫这样的罪名被耶和华审判。以色列书23:23，那里也用两姐妹这个淫妇来比喻以色列跟犹大。但是在以斯帖书20那里就很清楚的讲到以色列跟犹大怎么样背叛神，他要拜巴利离开神。所以用完了比喻以后，旧约的作者也用历史的事实来解释他的比喻。所以跟耶稣基督用这个原父怎么样凶恶将原主也逼迫，后来来形容以色列民怎么样受神的托付却背叛了这个托付的主人，这样来表达历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次的对称。所以我们从启示录里面很多的文字里面也可以看见很多的意象。譬如在启示录里面讲到有蛇，启示录12:9-20:2有讲到蛇，但是在创世纪里面也讲到这个蛇在启示录里面讲到这个蛇是根据创世纪里面所记载的。然后在启示录里面也讲到一个生命树，启示录22:7-22:14，在创世纪里面讲到人犯罪了以后被赶出伊甸园，以后就不能再尝生命树的果子。但是这启示录里面也跟创世纪有一个对比，都是当新天新地来的时候，新城耶路撒冷里面的生命树是给所有进到神的圣城里面的人都有这个机会尝。所以可以看见创世纪启示录有某一方面是有对应的一个效果。所以我们在这里简单的做一个结论，就是创世纪的文它不是一个诗章，它在散文上面有很多的不同的题材，它不是古代中东神话的一个引申，它有物质上跟精神上的意义，也有历史上跟属灵教训，我们要小心的来才能将这些很重要的教训来强势的分析。所以在创世纪1-3那里这两个创造明版的记载，第一个的明版是以神为中心，是讲到神的创造，1:1-2:4，然后第二个明版是以人为中心，是讲到神所造的精华人怎么样的被造跟他的堕落，这个是第2:4-3:24。所以有关于创造的记载 这个文体的一个概论，就是它不是诗章，乃是一个有多方面题材的一个散文，而且它有物质上跟精神上的意义，有历史上跟属灵上的意义，就是有亚当夏娃奇人，有伊甸园奇地，也有历史上犯罪的一个记载。主要的属灵的意义乃是人不甘愿当作神的被造物，反而去背叛他的造物主。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伯涛博士主讲的《创世纪与科学》，盼望弟兄姐妹来信分享您的学习心得。我们也预备了一本潘博士的著作《基督徒对进化论的简评》，《基督徒对进化论的简评》，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给良友圣经学院潘伯涛博士收就行了。愿神赐福给您，再会。